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中国民运人士于大海援助的关于西藏和民运的民族政策，
因而也就不会产生对中央政府的怨恨。如果中共像国民党在台湾那样，使大陆一步步走向了自由、民主和均富，即使未允许高度自治，少数民族也会感到得到了补偿，从而对现实比较满意。二，民运过去对民族问题的表态。对于民族问题，民运团体以前的一些表态有较明显的缺陷，比如1987年10月拉萨日喀则发生流血事件后，中国民联总部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的镇压行动，声明说，西藏局势演变至今，除复杂的历史因素外，共产党30年来对藏族人民实行残酷的集权专制是重要原因。共产党统治者强行改造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对异议者残酷镇压，种下了今日动乱的祸根。西藏人民的反抗行为说明了共产党统治的失败，其本质是争取摆脱集权专制的统治。我们强烈要求共产党当局立即停止对藏族人权的践踏，禁止用暴力镇压西藏人民的游行示威活动，同时也呼吁西藏人民以理性的方式，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反集权专制的斗争。这个声明对中共之恶劣人权记录提出的谴责是恰如其分的，但声明有将民族问题仅归结于人权问题的倾向，对西藏人是否有权独立声明则未给予提及。提交给1993年1月民联民政联合代表大会的政治宣言讨论稿是这样论述的，如果正确处理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工程，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只有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少数民族的权益才可能得到充分的保证。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是一个包括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民主运动，所以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这段论述除历史工程的提法给人以狂妄无知的印象外，说民运包括少数民族也显得牵强。事实上，我们汉人的民运与少数民族的反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有本质的不同。三，民运应有的民族政策。一，民族问题的特殊性。民运是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纲领的，将来一旦掌握了政治主导权，当然应该保障所有的中国公民，包括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包括政治参与权和信仰、言论的自由。但是，民族问题除了是人权问题外，还有其特殊性，需要我们予以正视。我们都知道，英国、爱尔兰、加拿大都是民主国家，但北爱尔兰和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地位问题仍然是迟迟得不到圆满解决。中共将一切问题归结为阶级斗争固然是荒唐的，如果我们觉得只要实行民主、尊重基本人权，一切民族矛盾都可迎刃而解，我们也就在思想上犯了与中共相似的错误。将来的民族政权允许什么程度的民族自治？西藏、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是否有权利决定独立？对这些问题，仅用民主的一般原则，我们难以做出回答。国际法、国家和民族的理论，以及各国历史上的先烈，可以给我们以启发，但仍然不能得出圆满的答案。因为现实世界太复杂了，比如中共和藏独人士都说西藏的主权地位以前是如何如何，所以现在仍旧如此。且不谈这里史实上的真伪，我们不妨问一问， 历史上形成的主权地位，难道是或者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吗？果真如此，为什么属于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取得了独立？为什么独立的夏威夷国被美国灭了，最终成了美国的一个州呢？又有人说，不能承认武力征服的结果，这样的例子是有的。波罗的海三国是被俄国人武力兼并的，现在又取得了独立，但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是靠武力从墨西哥抢来的，难道也是要还吗？可见民族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需要我们依照一些原则对其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民族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政策问题。我们应当遵循哪些原则呢？最基本的原则当然是各民族人民的利益，这既包括经济、物质利益，也包括人权、自由及参政机会的多寡。其次，要遵循民族自觉的原则。许多政治理论家都认为，以民族为基础建立国家是最自然的。列宁在《论民族自觉权利》也指出，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最有利。美国总统威尔逊具有浓厚理想的主义色彩，他在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式提出了民族自觉原则，这一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普遍接受，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非殖民化。直到今天，这一原则仍有其生命力。然而运用这一原则有一大麻烦，就是一个地方有时有多个民族混合。最后，中国的民主力量在考虑民族问题时，也要注意寻找对中国的民主化最有利的方案。现在，让我们具体的考察西藏问题。在西藏自治区内，藏人至今占人口的90%以上。在建立独立国家的基本条件，西藏以前实施的是政教合一体制，原来的领导人达赖喇嘛现在还健在，而且领导着一个流亡政府，实现独立在手续上是十分简单的。藏人在文化与汉人相距甚远，而现在整个中国的人口中占极少数，他们需要中央政府给予各种特别的考虑，但又难以对中原的政治和抉择发挥什么影响。万一中原再出现集权暴虐的政权，他们还会再次无端遭殃，这是西藏留在中国里对他们不利之处。从实际利益的角度看，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最近数十几年里，西藏与中原之间来往频仍，尤其是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中共政府至今还在西藏提供大笔经济援助，一下子脱离中国，对西藏也会带来诸多不便。例如将无法最有效利用中原广大的市场，但是在独立的利与弊之间，西藏人自己的权衡自然是最真实的。西藏独立对汉人却有一些不利之处，比如说西藏的幅员辽阔，如留在中国对中原的众多人口来讲，也许是将来理想的生存空间，但是如果仅以生存空间或经济资源作为不准西藏独立的理由，我们又如何谴责日本人发动侵略中国战争？少数民族地区脱离中国与许多汉人的大一统观念相冲突，在一些人的心目里，丢失土地对不起流血流汗创下来家业的祖宗，也无法见谅于子孙后代，这种观念已经陈旧过时。在当今世界里，民族国家之间竞争的本钱不是疆域的大小，而是国民的素质和创造力。强扭的瓜不甜，不愿藏人的意愿一定把西藏留在中国里，对中国的强大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因此我认为， 将来西藏自治的程度应由那里的居民包括汉人决定。如果西藏的居民大多数是希望独立，中国的民主政权应当同意。从名誉的角度看，现在就确定下允许西藏自决的原则大有好处。众所周知，藏人中有很多是坚决主张西藏独立的，即使在中共的屠刀下，他们仍然时常发出藏独的呼吁。一旦中国建立了民主政府，藏人的独立呼声定将震天价响。如果那时民主政府仍没有做出允许自决的承诺之思想准备，政府与藏人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乃至流血事件。
这对百世待举的新政府来说会是道义上的摧毁性打击，弄不好会影响到政权的生存。进行决定西藏地位的公民投票需要一定的准备，因此中国建立民主政府后需要在做出允许自决的承诺的同时，先做出一个为期不过数年的过渡性安排。西藏独立时要做出制度改革承诺，允许自决只是一个原则，西藏要实现独立还有许多条件应得到满足。独立后西藏政府是否会侵犯西藏人，包括在西藏的汉人的人权？如果西藏独立时恢复1950年以前的制度，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不可忘记，在1950年以前，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下，达赖喇嘛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绝对权威，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名言对达赖也是实用的。佛教提倡宽容，提倡和平，而共产主义学说则是提倡阶级斗争，提倡暴力革命。从这个角度看，西藏要比共产主义可取得多。可是从制度本身来说，西藏佛教与政权合一的体制和共产党的专制体制并无区别。藏人对达赖喇嘛的膜拜与汉人以前对毛泽东的崇拜也有相处之处，都是把人神化。专制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将机会和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就使得这个少数人有机会叱咤风云，引导历史。而一个有这样权力的人也就带上了某种浪漫和传奇色彩。中外文学作品有许多以帝王为主角，道理就在这里。今天西方人对达赖的推崇也与此有关。现在这位达赖喇嘛也许真的是个好皇帝，但如果西藏独立后仍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将来出现坏皇帝的概率是很大的。达赖是一个不公平的、不值得留恋的旧制度的产物。我们如果是真心追求民主制度，就应当希望今后不再有达赖喇嘛现象出现。人权是超越国界的原则，我们在从事民运工作时常常请求西方政府关注中国人的人权状况，礼尚往来。将来中国的民主政府也应关心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西藏独立后，那里的汉人将成为少数民族，他们的人权更应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因此在西藏独立之际，中国的民主政府应与达赖政府就未来西藏的政治制度进行协商，对未来西藏国境内的政治制度和人权保障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比如说，西藏可以像英国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制。
西藏独立时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协商，比如说独立后的西藏边界该怎么办，是仅限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还是再加上青海、四川等省份之一部分，这就要由汉人和藏人协商决定。解决这些问题时，双方都要采取尊重历史、尊重继承事实的态度。中共做了许多对不起藏人的事，但这个责任不应该让那些被强迫送到藏区的汉人承担。有些事情尽管不合理，但既然已经发生了，
要想完全彻底的消除其影响，就像想使时光倒转一样，是不可能的。苏联解体前，各加盟共和国的国界有些是定时很任意的，比如克里米亚半岛原属俄国，是赫鲁晓夫将之作为礼物送给乌克兰的。但苏联在解体时，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沿用了全部当时存在的加盟共和国国界。同样，西藏自治区的边界也许定得不尽合理，但这一边界也有相当的历史。为使独立顺利实现，独立的西藏不妨就以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为界，届时在西藏以外的藏人可以自由移民到西藏，在西藏的汉人也可以自由移民到中国。如果按照某些藏人的主张，将青海、四川甚至甘肃、云南等省份之一部分规划为西藏，则在西藏境内汉人将占相当比例，那么又怎么顺利实现独立呢？像塞尔维亚人那样实行清除异族吗？面对强大的中国，这显然是异想天开。乌克兰等国独立时曾做出销毁其境内核武器的承诺，西藏独立时为了顾及双方尤其是中国的战略利益，也需做出相应安排。比如说，西藏可承诺成为无核气武器国家，并且不允许外国军队进入。达赖喇嘛曾提出西藏变为和平区的设想，所以在战略利益问题上达成协议应无困难。
达赖喇嘛曾经表示，如果中国允许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西藏也可以不独立。如上所述，不独立时汉藏两方多可能有一些可取之处，但在藏人中要求独立的呼声会很强烈的。所以对西藏是否独立，有必要在西藏进行一次公民投票。如果投票结果是不独立，或者达不到独立的其他条件，那么将在西藏可实行高度自治，其名称可像严家琪建议的那样叫做西藏自治邦。如果西藏真的独立了，那么中国和西藏之间仍可像英联邦或者由前苏联各国组成的国协那样保持某种联邦的关系。当然这要以双方的自愿为前提。新疆的问题可依据同样的原则加以处理。如果新疆的居民大多数希望独立，中国的民主政权应当同意。但与西藏相比，新疆独立的条件要差得多。首先，维吾尔人缺乏公认的领导核心，独立起来手续上会麻烦得多。其次，在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已不占绝对多数。此外，新疆与中原的联系更为密切，彻底分家也就不容易。如果维汉双方都达成共识，新疆成为中国高度自治的一个区域也许更为可取。内蒙古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汉人，独立是不可行的。与藏人和维吾尔人不同的是，蒙古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国家外蒙古。将来内蒙古可以寻求与外蒙古建立特殊的关系，以利于蒙古人之间的交流及人口流动。将来不管西藏等地区是否独立，中国境内多人会有少数民族存在。中国的民主政府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应包括保障基本人权和实行高度自治两方面的内容。达赖喇嘛曾经表示，如果中国允许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西藏也可以不独立。如上所述，不独立时汉藏两方多可能有一些可取之处，但在藏人中要求独立的呼声会很强烈的。所以对西藏是否独立，有必要在西藏进行一次公民投票。如果投票结果是不独立，或者达不到独立的其他条件，那么将在西藏可实行高度自治，其名称可像严家琪建议的那样叫做西藏自治邦。如果西藏真的独立了，那么中国和西藏之间仍可像英联邦 或者由前苏联各国组成的国协那样，保持某种联邦的关系。当然，这要以双方的自愿为前提。新疆的问题可依据同样的原则加以处理。如果新疆的居民大多数希望独立，中国的民主政权应当同意。但与西藏相比，新疆独立的条件要差得多。首先，维吾尔人缺乏公认的领导核心，独立起来手续上会麻烦得多。其次，在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已不占绝对多数。此外，新疆与中原的联系更为密切，彻底分家也就不容易。如果维汉双方都达成共识，新疆成为中国高度自治的一个区域也许更为可取。内蒙古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汉人，独立是不可行的。与藏人和维吾尔人不同的是，蒙古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国家外蒙古。将来内蒙古可以寻求与外蒙古建立特殊的关系，以利于蒙古人之间的交流及人口流动。将来不管西藏等地区是否独立，中国境内多人会有少数民族存在。中国的民主政府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应包括保障基本人权和实行高度自治两方面的内容。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对全部中国人口都是适用的，但对少数民族来说，基本人权中的宗教自由格外重要。要允许和保护少数民族人口自由的信仰和传授宗教，建造和主持寺庙，还要允许与外国的宗教交流。对侵犯宗教自由的个人和团体要予以法律制裁。此外，也要重视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与此同时，保障基本人权也意味着人们有不信某一宗教和宣传无神论或其他宗教的权利。前几年曾发生伊斯兰教徒举行示威，抗议一本据说是丑化他们的宗教和生活习俗的书。举行示威是他们的权利，但在一本书中表达的观点一般是受言论自由原则保护的。政府不可因有人示威就禁止某一本书。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要允许实行高度自治，在社会政策、教育、经济制度等方面，要给予自治地区较大的选择自由，要允许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允许自治地区对移民作出限制，但自治地区的政权和宗教权威要受国家法律的限制，不允许在任何地区实行政教合一体制，不允许用宗教法全面替代国家法律。总之，将来的民主政权应实行以下民主政策：允许西藏、新疆这两个特殊地区自决，如果公民投票赞成独立，则允许独立，条件是：一、新建国家里的人权有切实保障；二、接受现有边界；三、中国的战略利益得到照顾，对留在中国内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允许高度自治，充分保障国内少数民族成员的人权，包括宗教信仰自由。
听众朋友们，到这里由于大海援助的关于西藏和明玉的民主政策就全部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由沈彤援助的不可回避的西藏问题。
1989年10月，在一些关心中国和西藏未来的朋友的安排下，我和乌尔开西同西藏宗教及流亡印度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首次会面，当时的心情是好奇和愧疚交织而成。六四屠城之后不久，就得知达赖喇嘛公开抗议中共对手无寸铁、和平情愿的自己的公民的暴行。后来有了机会了解到，中共长期以来对西藏的自由独立运动多次镇压的方式和规模，叫六四屠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